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过去有人说一个母亲偷了面包呢，不是这个母亲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像澳洲的这个历史上，我一个同事原来他是个讲师嘞，他那个人很开放的澳洲人，他说就他的祖先，我不知道是正祖父，他是因为在英格兰偷了是 cheese 还是面包，就因为这个罪给送到这个澳洲来。那么这个就说明这种在这种艰难时事的时候，这个人这种偷窃的这种行为啊，它也是这种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微小的调节的一种方式。
这个词用得很好，
那个就是偷
社会的微调是吧？
这个我们有讲乞丐也是的，就是说我们给国家交税，那么给那些这个处于艰难情况的人，就是保持最低的生活水准。那么你想想，要不然呢？要不然他们可能就是成为这个社会这种我们说的不安定的这种因素嘛。这个是我不是说从上往下来讲，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那么真切的进入这种行为。就是施老师刚才讲的呢，我觉得这里面有要把一个事情分清楚，就小偷作为一个职业，还有人有这种偶尔的小偷小摸的这种行为，这两个事情其实应该分开。就讲到这个行程，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孩子啊，就是小的时候呢，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严格的这种 ownership， 就是这种所有权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就是说，哎呀，我最喜欢的这个玩具，只有我们不断的强化它，这是幼儿园的玩具，我们不能去拿。拿了以后妈妈要打手心的，而且别人会笑话你，不断的强化，那么孩子心里我们讲八荣八耻，实际上也是它就是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嘛。然后我觉得这个这里面就提到就是一个教养，就是父母因为很小的孩子他们分不清真实和这个谎言，有时候啊就回来我们还是喜欢撒谎，其实他是这分不清幻想和现实有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是在这个形成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我觉得父母是这一点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有的孩子呢就是慢慢的，就是如果父母有这种占便宜的这种想法，慢慢的啊偷了拿了幼儿园的玩具，这个反正是幼儿园的没问题，拿了这个小红的或者小明的啊，那小红小明然后小张这个其他的小朋友的家长就会形成这样一个 pressure。 所以这个到最后是很有问题。我们在现实中我们都碰到这种小偷小摸，都会有这种小偷小摸的这种人啊。那么当然有的是可能是有的是特别困难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有一种形成一种
心理系统，
他最后他不能克制自己了。那么这个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印象就特别深啊，就是门口那个张叔叔或李叔叔啊，我觉得人也蛮好的，这个跟我也蛮客气的，然后我父亲就突然冒了一句说你要注意他是小偷。那就是说实际上他不是专业的小偷，就是曾经肯定是因为偷什么东西啊，偷过
留
过记录，或者有时候是顺手牵羊啊，一念之间啊。但这个就是说长期的教育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变得特别的害怕。比如说我经过那个图书馆那个 alarm 的时候啊， security 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我有没有把东西拿错，我有没有没戒指。你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大家都盯着你看的时候，你这种感觉你是非常糟糕的。那反过来说呢，我就亲眼见过，以前在南京的时候，我们那小区倒不是太好，那个我是亲眼看到这个父母带着小孩偷偷的把东西混着，就是给你
夹带出去，
夹带出去看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要提倡教育做，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小偷这些职业行为不对，实际上我们这个我这样也是给大家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是吧？
那个陶博士呢，我觉得非常好的从那个儿童心理发展行为的这个训诫的养成等等啊，讲了他这个里面的增患和儿童习惯的形成。其实人类本身也有一个从儿童发展到成人这个过程。那么小偷这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财产权概念，小偷这个概念 刚才我说陶博士啊，他从这个儿童发展的过程里面心理变化、家长的教育，就说明了啊，这个偷窃、小偷概念等等的形成。现在在人类社会也是，在产权还没那么明晰的时候，其实人们对小偷是没有很严厉的处罚的。就这上面我稍微查了一下看呢，在欧洲的埃斯基摩人和这个北美的印第安部落，小偷是不受到惩罚的事。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呢？到古代社会开始有了私有财产了。那么从保护私有财产的角度出发，就像什么巴比伦法、古希腊法、古罗马法，还中国的都有对小偷可以任意处置的规定。所以墨子里面有一个叫杀盗人废杀人，就你杀是一个贼强盗，这不叫杀人，这个诡辩了，就是不管怎么说了啊，在今天肯定不对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小时候都看到过有人抓到了小偷，把他绑起来，也得绑在这个梯子挂在上面，让人家去抽打，而那个人一辈子，就是说，其实一个社会到了后来，慢慢的到现代，到了1957年西方法律改革，小偷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到1984年呢，就如果伤害小偷的生命，要负担一定的人道的责任。到了1971年，美国一个著名的一个伊阿华州发生一个小偷入侵。结果呢，房主人用自己造的枪导致他严重伤残，结果这个法官判了这个房主人呢要赔偿。就这里面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可能我们提前把这个问题讲了，对小偷特别我们华人社区一种比较固定的看法，小偷就是坏人嘛，坏人就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轻着给他吐吐嘛，是吧，重着大家拳打脚踢啊，这个解风恨。其实这个呢，我认为至少我们现在华人生活在澳洲，可能还要比较了解他们的概念和法规。比如在澳洲，我们有的时候开头也很生气的，偷东西的人还不能打他，还不能动他，打了他还自己等于要受到惩罚，这到哪儿去讲理呢？所以呢，我们只能这么说，一方面没有任何人鼓励小偷，第二个呢，就是对小偷的处罚目前还是主张让警察来处理，我们尽量不搞私刑，否则这个问题会引起麻烦。
不是尽量，就是不能有，
就不能搞。其实一个社会的所谓人呢，我们上次讲的睡觉，就讲的床具越从稻草到这个席梦思越来越软，是不是外在生活条件的软化使人变得人性也越来越软了？比如对小偷，我们尽量慢慢的能够宽容人，容忍他。这里面呢，一个社会我觉得进步发达的标志不一定就是完全对哦，有两块可以证明，一个对小偷的态度，第二个对通奸的态度。在某些法典里面，只要通奸可以用乱石头把它扎死的。在中国有一种成猪笼，就把它放在这个笼子里面，放到水里。那么这在当年大家觉得很解气啊，清朝还有作为骑木马，那是很残酷的，木驴子木马，让那个女的骑在上面，这是极其残暴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上面的宽容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个社会进步是不是一定带来强大，我不知道，但觉得可能是人性不可避免的一种软化。
他这个也是一个互相保护，有时候也有可能被人冤枉啊，对不对啊？那么还有比如说通过适当的这种法律的程序的，这里面我就想到问题，就是说小偷呢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一个我们讲八荣八耻啊，什么以什么为耻，什么为荣，实际上有时候你自己呢，实际上有自己一种教化，有形成的
一个
道德标准、或者说耻辱感。就是说你被别人贴上了这个标签，对吧？这是一个很，你想想，这是很难洗刷掉的。但这里面呢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我就讲讲我个人。你刚才施老师，我们这个简直好像每个人在这个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样的。你刚才说你偷东西了啊？没说你偷东西，你是偷吃菜是不是？
就要翻脸了，
啊、偷吃菜是不是？
我们那个皮知青，特别南京知青，他们是大胆，偷鸡啊，不是摸狗吧？这个偷青菜，我们呢跟着他们偷过青菜，没有偷鸡。
对，我回到你对，好了，我就想到这个话题。我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记不清楚，因为思路乱。回到这个思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他呢，你看知青他偷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耻辱感。这个偷菜啊，那么那我们想想，把偷东西的对象我们来进行排序的话啊， 窃国者侯，那是窃国大，那这个国家随便偷的是吧？你这这国家偷了以后还是侯，那这是一个
窃钩者诛
啊，这偷一个那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
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的感觉。
就像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啊，比如说那个国营工厂，这个有一天啊，有人到我们家来帮我们修水龙头还是修什么？因为我父亲都不是很擅长，他们来了就帮忙啊，说你家有这个啊？哎，我家没有。人家有那个就是扳手啊，十字起啊，说我们家都没有啊，说你们家这是好人啊，说那个时候工厂里面的工人从工厂里面拿个几个工具啊，拿点什么东西、啊、都是正正常，因为这是国家的，这是国家国营的国集体的东西，他们觉得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么你如果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偷把这个医院看病的老人的这个救命的钱偷走了、那么这样的就是引起整个社会的一种极大的
愤慨、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级别，就像我自己，就像你刚才讲，他偷农民的这个菜啊，他觉得好像是好玩，他偷了，他把这个有偷啊当做一种哎，这个是好玩，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青春荷尔蒙也发散不了、对吧，又从城市被贬低到这个地方，
而且你不偷他就觉得你不入群，而且你没胆量
被边缘化、
你们跟着去你就不抽烟不喝酒一样。
哎，陶老师讲这儿，我想插一句，后来有一个游戏叫偷菜的游戏，
就是
喜欢是不是就是这种情绪的延伸？
我就是偷过菜，我跟你说
啊，就是游戏上偷菜。
我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是好学生啊，那个其实咱们家不缺那个菜的钱，因为那个，因为我们
的工，缺的是个兴奋的劲儿。
我们的工厂周围就是农田，是在那个郊区啊，周围就是现在都是被征地了。那个时候我们周围除了工厂都是农村，那我们就经常在外面溜达玩啊，有人养鸭子，农民养鸭子玩啊，都没偷过鸭子。
那不好搞定。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朋友比我大，他比我大两三岁，他爸爸也是工程师。我爸爸那时候在城里学英文进修三天，他到我家来玩，他说哎，说你这个晚上弄点东西来吃啊。我说什么？他说菜，说弄点菜，你这一个人在家还要买菜。说我们俩就月黑风高拎了个袋子就跑到，真是那种兴奋啊，
刺激
啊。这个就是，但我就是一辈子就干过一次啊，就是这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那这个就是什么呢？他
还没自黑先洗白。
这个什么呢？他就是他和偷同学一个橡皮擦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引起的这种耻辱感都不一样。因为我还好意思在这儿说出来，我年轻时偷过菜。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